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377回。轰隆隆一声巨响啊，黑芒紫光交织闪烁到了一起，迸发出了一团团头颅大小的光球。那些黑丝虽然说犀利无比，但是紫炎鼎即使在仿制玄天之宝中，那也算是名列前茅的至宝了，再加上早已经被韩立炼化游心了，故而被不惜法力的一催动之下，竟然发挥出了12成的威力，幻化的那紫色符文吸引在嗡鸣声中，直接呈现了实体精化的模样。那些黑丝纵然说是真正玄天之宝发出的攻击，但是毕竟啊，也只是黑袍青年随手一击的威力而已，故而只深入紫色虚影持续身之后，就没有办法再进入分毫呢，竟然一时之间被硬生生的抵在了外边。黑袍青年见此情形呢，脸上可是没有什么异色，但是瞳孔中一缕寒芒闪过，同时抓住了黑色巨刃的手掌，黑光微微一闪，下一刻巨大的紫色的符文虚影当中尖鸣之声大作，那些黑丝啊一阵颤抖过后，威能一下子狂增倍许以上，看似坚不可摧的紫色的虚影竟然纷纷的一列而开了。黑丝在紫光当中从四面八方向中心处的韩立飞快地靠近了去。韩立呢脸色不禁一变，手中的法诀一变，就要再次催动紫炎鼎呢施展其他玄妙的变化，但是这个时候已经迟了。正绽放紫色光芒的小鼎一声哀鸣，咔嚓之声传来呀，接着表面呈现出了无数的白痕，在一闪之下就化为了一团光焰爆碎而开。紫色符文虚影一阵模糊过后，瞬间凭空破灭掉了。密密麻麻的黑丝一闪之后，顿时再也没有任何阻挡的往中心处急滚而去，一副要将韩立千刀万剐的模样啊。韩立呢是瞳孔骤然一缩，毫不迟疑的两手一握拳，口中呢同时爆发出了惊天的怒吼之声啊。刹那之间，他身上的黑气一滚，无数的黑色符文从体内狂涌而出，在一灵之下幻化成了一件漆黑如墨的黑色的战甲，同时他背后金光一放，一个三头六臂的金色法相冲天现出，六条手臂一挥之下，从掌心中各自射出了一团金蒙蒙的光焰，并在群殴身前是汇聚一起，汇成了一个巨大的金色的漩涡。里面的轰鸣之声一响，漩涡疯狂一转，无数金纹从中狂涌而出，并幻化出了一股股庞然巨力出来，竟将部分的黑丝硬生生的一卷而入。至于那个三头六臂的法相，却在体表金光一流转之下凝结成了金灿灿的实体，身上隐隐约约现出了一副模糊的金色甲衣，然后一闪就挡在了韩立面前。此金身六只毫无感情的金目一睁开之后，手臂顿时虚影一阵狂舞，瞬间的功夫，无数的金色拳影凭空就浮现在了附近的虚空当中，一个闪动过后就狂风般的向四面八方狂卷而出。这个时候啊，韩立的本体却蓦然之间单足一跺虚空，身躯骤然之间向后击射而去，其背后双翅雷鸣之声一起，无数的金色电弧从翅上弹射而出， 一凝之下就幻化成了一团团金色的雷球，向后面的金丝呢是呼啸射去。不仅如此啊，在金色雷蛟刚一放出的瞬间，韩立背后青光一闪，竟又喷出了72口寸许长的小剑。这些小剑一个晃动，就化为了72道青蒙蒙的剑光，狠狠一劈而下，顿时呢，数以千计的丈许长的剑光狂涌而出，并在一个模糊过后，幻化成了一座青蒙蒙的剑山虚影，发出了风雷之声啊，先斩到了后面的黑色丝网之上。一声惊天动地的巨响过后，一团青色的骄阳在黑丝上一声而出，并传出了惊人的剧烈的波动。而在轰鸣声中呢，那些金色的雷球也一闪纷纷没入青色骄阳之中了。转眼的功夫，雷鸣之声、剑气之声以及嗡鸣声全部一起大作，一团团难以置信的耀眼的光团更是在附近虚空中连绵爆发而出。远远看去，大半池塘上空都被刺目的光芒照亮了一般。黑袍青年见到此景呢，神色一动，脸上首次流露出了一丝惊讶的表情出来了。走，龙家老祖双目一亮，突然之间呢，向鱼少女和白起狠狠传音一声，接着身形一动，化为了一道惊人的惊鸿，向后是激射而走了。他之所以啊，在如此危急的情形之下，还愿意通知二者一声，自然不是存着什么善意，而是呢，想趁着黑袍青年分心之际，几个人一起逃走的话，成功的几率那自然要大增许多的。果然，羽衣少女一听传音，二话不说，背后五色焰翅猛然一扇，也化为了一团五色的虚影，向另外一个方向呢是击空射去。但那白气仍然在原地未动一下，犹如根本就没有听到二者的举动一般呢。龙家老祖见白气这般举动，心中是越发的惊疑了起来，但是所化的惊鸿遁速却反而更加快了一分，只是两个闪动过后就到了千余丈外的地方，并毫不犹豫地往高空中绿蒙蒙的光幕一掷而去，就就此呢从山谷当中脱身而出。另一边的羽衣少女同样到了山谷边缘处，双翅一展，身形骤然之间在虚空当中消失不见，看来啊是打算施展神通，就直接瞬移到光幕之外。在此种情形之下，两个人只要一到山谷之外，并朝不同的方向隐匿而逃，只要说不是运气太差，说不定啊还真有人能够逃得性命的。可诡异的是，黑袍青年远远地望了二者动光一眼，并没有任何拦阻的举动，只是嘴角呢隐隐地现出了一丝讥笑之色。轰的一声闷响，龙家老祖动光一接触绿蒙蒙光幕的瞬间，金光为之一晃，竟然一个踉跄弹射而回，并现出了身形出来。先前可以轻易进入的绿色的光幕，此时呢赫然变成了铜墙铁壁，动光一撞到上面，不但被一弹而回，更有一股难以抵挡的巨力从光幕当中一涌而出，让其根本就没有办法轻易的洞穿而过了。龙家老祖飞快地站稳了身形，但是脸色铁青，心中为之一沉。若是换作其他时候，这层禁制固然有些麻烦，但是他自信呢，只要稍微动用几种手段，还是有把握破开眼前的禁制的。但是在一名魔族圣祖面前想做此事的话，那却是白日做梦的事情了。这位魔界巨情又怎么可能真的给其留下破除的时间呢？不光是他，消失的羽衣少女同样在光幕前一闪，再次现出了身形。此女惊怒之下，接连变换了其他几种空间秘术， 也一样的没有办法洞穿光幕而过。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少女呢，回头向池塘方向看了一眼，立刻脸上的血色全无啊！忽然一声猿啼从池塘上空传出，接着不禁耀眼的光芒一脸，两声爆鸣之声从中传出，两股飓风和一道巨大的黑影一前一后从中狂扑而出，并一个闪动过后出现在了数十丈外的另一处高空处，这才显出了本来面目，是一只呢身高十丈的金毛巨猿，身上套着漆黑的魔甲，两手各自托着一青一黑数丈高的小山。韩立竟然在危急关头变身成为了金毛巨猿，用一身恐怖的神力外加借用两座极山之力，这才在辟邪神雷和繁盛金身等诸多的神通掩护之下，硬生生地将黑丝冲开一线，从而勉强逃了出来。但是就算如此，其身上的魔甲表面呢也多出了无数的纤细的裂痕出来，并正在徐徐地重新弥合起来。这还是韩立自己本身使用过的两次真正的玄天之宝，隐约能抓住一线生机的结果。换了龙家老祖和鱼少女二人，纵然有和韩立一般的神通，心中惊慌之下也只能说是惨死当场的。毕竟啊，那些黑线实在是太过恐怖了，不但犀利无比，几乎无坚不摧，更可以洞穿虚空，自行灭敌于无形。有趣，真的有趣啊！看来本老祖这一趟还真是来对了呀，不但碰到了韦仙磊，还碰到了一名能够将真灵血脉发挥到如此地步的人族修士。小家伙，你体内不止这一种真灵血脉吧？还有何神通尽可给本座施展出来，否则下一季我会动用黑魔笔的近半的威能，你绝难逃过魂飞魄散的下场。至于说你们两个，不要枉费心机的想逃走了。此岛名为苦灵岛，而这座山谷呢却叫困灵谷，你们这些灵界之人到了此地，也只有飞灰湮灭这一条路可走了。黑袍青年目睹此景，手中黑色的巨剑微微一抖，不怒反喜的哈哈大笑着说道：龙兄，叶仙子，你们也不要再有其他的心思了，我们几个人联手一战，或许还有可能有那么一线生机，若是斗志全无的话，可真的要全部陨落在此地了。白道友，我不知道你心怀什么心思，但是可不要自作聪明，真的以为可以一直独善其身吗？金毛巨猿脸上狰狞之色一现，大嘴一张，发出了寒厉的声音。龙家老祖听到了韩立的话，只是略一沉吟过后，就遁光一起向韩立这边激射而去，几个闪动过后就脸色阴沉地出现在了附近。另一端的鱼少女呢，美眸飞快地闪动了几下，蓦然之间一跺玉足啊，背后一对燕翅一扇，也一晃没入虚空之中不见了。片刻过后，韩立一侧波动一起，鱼少女无声无息地浮现而出。至于说那白气听到了韩立之言，只是扫过了一眼，就继续地无动于衷。韩兄，小妹的性命就全交给你了，希望道友还有什么底牌的话，可以对抗这位魔族圣祖，否则的话，我等可真的是以卵击石而已。鱼少女刚一现身，就苦笑着冲韩立说了一句：底牌？哼，二位不可能也保留一些了吧？而且两位道友可否发现， 这位魔族圣祖虽然说一开始的出手声势着实惊人之外，此后的攻击却全靠手中的那柄黑魔笔了，并没有再动用其他的魔功神通呢。韩立所化巨猿盯着对面的黑袍青年，头也不回地说了一句：“啊，韩兄话里的意思是？”于少女心中一跳，微微一惊：“叶仙子，不要忘了，这里可是喜灵池所在的困灵之地，恐怕说整个魔界灵气最精纯的地方，也就是我们此刻所待之处了。一名魔族，即便是圣祖，在此地和人争斗的话，我却不信对方不受此地天地灵气的压制。”巨猿一声冷哼地说道：“韩兄，此话不错。即使说他刚才催动那柄黑魔笔，也是必须先破开此地的灵气牢笼，这才可以吸收外界魔气对我等进行攻击。若是老夫没有猜错的话，这老魔一身法力在这里根本没有办法直接补充体内的魔气的，每动用一些就会少伤一分。他手中的玄天之宝多半也是同样的情形，只要不让此物继续的吸纳外界的魔气，单以黑魔笔本体之力，我等联手也不是不能抵挡。”龙家老祖啊，似乎这个时候也被韩立的话给触动了，脸上阴沉缓缓一缓，冷静地说。于少女听了二人的话，心念飞快转动，暗觉有理，恐惧之意呢也是不禁去了大半。这个时候，对面的黑袍青年听到了韩立等人之言，双目微微一眯的轻笑了起来：“不错不错，能如此短的时间之内就看出这些东西出来，你们三个人在人族合体修士当中恐怕也是最顶尖的存在了吧。本座在这苦灵岛上的确修为受些压制，一些神通和宝物呢也不便直接拿出来施展，但你们以为这玄天之宝是什么呀？你们又如何阻挡本座用它吸纳外边的真魔之气？哦，对了，还有那灵族小子，本座刚才一直未对你动手，就是感应到你的体内有故人的气息呀。灵王派你来这里是何用意？不是故意的想将一具伪仙蕾双手奉上的吧？”黑袍青年满不在乎的冲韩立等人说完之后，目光一动，落在了白气的身上，并声音一冷的问道：“听到了黑袍青年的这番问话，龙家老祖等人心中一动，目光唰的一下子也是一起望向了白气。从一开始啊，这位灵族圣灵就表现得十分的诡异。韩立他们既然决定联手对抗黑袍青年，自然呢也要先弄清楚白气的真正意图才行啊。在白蒙蒙的光霞当中，白气虽然面容无法看清什么，但是听了黑袍青年的话语之后，体表微微闪动几下，终于沉声开口了：“白某来的时候，族中的那位大人的确嘱咐了几句话，并在我的体内种下了一枚分灵符，不如就让那位大人亲自和前辈谈上一谈，你看如何呀？”话音刚落，白气身上的白光为之一脸，现出了他的真容，竟然是一名啊身穿锦衣的中年男子，面容普通异常，但是双目荧光灿灿，那眉宇之间有一个淡紫色的灵斑，此刻正在闪闪发光。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378回。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378回。锦衣的中年男子身上的锦衣明显是非同一般， 不但说印有许多银色灵纹在上面，微微一动之下，更有无数的白光晃动不已，是非常的惹眼。你们灵族那个老怪物活得比本座都要长久得多，我倒也要看看他有什么话想说。黑袍青年呢，并不觉得意外，哼了一声之后淡淡的说道。白气微微一笑，马上单手一拍头颅，一声轻响过后，其天灵盖蓦然一开，从中呢就飞出了一道银色的符箓出来。符箓迎风雨一晃，光芒万道，幻化成了一道丈许高的虚影。行烈见此情形的双目一凝，并将那虚影看了个清楚，那是一名鹤发童颜的白袍老者。龙家老祖和羽衣少女见到此景，不禁互相看了一眼，心中各种念头飞快转动之下，谁也没有轻举妄动。毕竟情况再糟糕，也不过是马上和这位魔族圣祖拼命而已。此刻的情形呢，似乎要出现变化，他们自然是求之不得。老者虚影一飞出来之后，就静静地悬浮在白气上空。他目光往四周扫了一下，最后落到了对面的黑袍青年身上，神色呢可以说是平静异常。远远道友，好久不见了，我倒是没有想到会在此地看到身为三大始祖之一的你，道上原本负责看守的灭情无常两位道友为何不在了呀？白发老者虚影明显蕴含某人的一丝魂念在其中，他冲着青年一抱拳，竟仿佛真人一般的问了一句。这位灵族大成存在竟似乎认识这位远眼圣祖，而韩立一听到始祖两个字之后，纵然一向镇定异常，这个时候也是不由神情一变。龙家老祖和羽衣少女各是心里咯噔一下，心再次沉入最底。灭情无常另有事情，近千年来此岛由本座就近监看，你这位灵王大人突然派几个小辈深入此地，看来对那两样灵物还是没有死心呢。但是你应该很清楚，区区一些合体存在到这里根本是自寻死路的事情，但要是你这位灵王大人亲自保驾的话，又是另外一说了。黑袍青年一见白袍老者的虚影，瞳孔微微一缩，冷声说道，哼，要不是你们魔族跑到灵族领地打得热火朝天，说不定老夫还真有兴趣跑上一趟。这么多年没见，老夫也很想知道远眼道友的梦魇魔功是不是另有突破了。如今分身无暇，只能让这些小辈儿冒些风险了。不过现在看看，除了白气之外，其他人都已经遭遇不测了，道友出手也未免太快了一点了吧。灵王不动声色地说道，我能留下你们灵族一人到现在，这已经算是给你面子了，要是还废话连篇，就别怪我没给机会将他也一掌灭杀了。黑袍青年脸色一沉，大有一言不合马上就要再出手的打算。哎呀，远眼道友的脾气，这比起数万年前他没有多大的变化。好吧，老夫呢也就长话短说，我打算用一样东西为族中的晚辈唤起一株净灵莲和一次进入洗灵池的机会，不知道道友觉得怎么样啊？原本老夫是想和灭情无常二位道友做此交易的，可是没有想到却换成了道友你了。灵王虚影叹了口气，无奈地说，哈哈哈哈， 想不到灵王也会说笑。你以为这么说袁某就会相信了？别说灭情无常二人不在这里，就是在此地，他们也不会和灵界之人做什么交易的。好了，话说完了，本座这就先送你这晚辈上路吧。你的这一缕分魂，我也就不客气的笑纳了。黑袍青年听完之后却根本不信，狂笑一声过后就再次一摆手中的巨剑。陇江老祖和鱼衣少女见此情形呢，脸色骤然一变，不觉一提体内的法力。韩立所化的巨猿也是目光一凝，体表的金光流转了起来。但是在刹那之间，灵王虚影却不慌不忙地张口说出了一个让黑袍青年一惊的话出来：怎么，远远道友莫非连那陨界石也不想要了吗？
什么？
陨界石？你手中有此物？不对不对，你到底怎么知道的？黑袍青年一下子失声出口，但马上又一下子恍然想起了什么，声音陡然大喊，反问了一句，脸上的狰狞之色毕露：老夫知道的远比道友所猜想的要多得多。毕竟老夫和灵界其他几族大成其存在是不同的，经历的岁月是他们的数倍有余，自然也会知道一些的。他们呀，根本不知道的事情，有了此时的话，你们魔族眼前的大劫，我看起码可以再推迟个上万年。其珍贵之处，那就不用我再多说些什么了吧。道友啊，你仔细想想，再回答老夫也不迟啊。灵王的这个时候流露出了大有深意的表情，胸有成竹地说道：
黑袍青年呢，
脸色是阴晴不定，悬浮在池塘上空一动不动。韩立和陇江老祖等人听到这番对话，心中呢自然也是同样的惊疑不定，不禁各自猜想着刚才话语中的真正含义。
好，很好，
很久以前本座就猜想你来历不同一般，绝对不是普通的灵界中的出身，如今连圣界密室都知道得如此清楚，看来当初的猜测果然没错。哎呀，只是可惜得很呐。黑袍青年忽然神色一展，并轻轻地摇摇头：
可惜？可惜什么呀？难道你不知道陨界石对你们魔界的重要性吗？
老者眉头一皱，有些奇怪：可惜的是啊，你今天遇到的是我，更不该将这件事情告诉我。黑袍青年嘴角呢一丝诡异浮起，并在下一刻突然将手中的黑色巨剑冲白起一斩而去，同时另一只大手呢冲白袍老者一探抓去。一道和先前呢差不多的月牙从巨剑之上激射而出，空间波动一起，密密麻麻的黑线瞬间出现在了白起的四周，并往其身上一卷而去。至于白袍老者虚影上空托起一股，一只漆黑的魔手从中气势汹汹的一捞而下。白起显然没有料到远眼圣祖竟会忽然翻脸动手了，脸色一变，身躯一闪，放出了白蒙蒙的护体灵光，再一张口呢，一只墨绿色的小盾一喷而出。此盾刚一出口，迎风一丈化为了十丈之巨，并随之表面的绿光闪动，隐约一只巨龟虚影在盾上浮现而出，将白气护在了其中。不光如此，白气本体呢更是一声嗡鸣，竟然有一件银色的巨钟从体内一涌而出。只见此钟丈许大小，但是表面闪亮至极，隐隐的有无数的银色的符文若隐若现。钟鸣之声一响啊，一层层银色的波纹上面狂卷而出，
白起生命悬疑线下，竟祭出了本名纪灵加以抵挡。但是当初韩立神通尽失过后，可以从黑魔笔一斩之下逃得性命，并不代表其他人呢都能够做到这地步。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只见黑丝往中间滚滚而去，刺耳的尖鸣之声立刻大作，无论银色波纹还是巨大的玄龟虚影，在和黑丝一接触的瞬间，都纸屑一般的被一击而开。当所有的黑丝再一颤过后，就在四周一闪消失了。而下一刻，云中猛然一晃，表面无数的黑芒绽放而开，白气脸上刚浮起了一丝惊骇之色，就连同银钟本身瞬间被切成了无数碎片。至于白袍老者的虚影，虽然说蕴含大成存在的一丝精魂在其中，但是本身呢并没有丝毫的法力，被那落下的黑色魔爪一把就凭空抓灭了。无论韩立还是陇家老祖二人，望到陡然惊变的一幕，都是彻底的呆住了。倒是黑袍青年面无表情地冲白气的尸体残片一抖袖子，一片黑霞飞卷而出，并一闪将数枚储物环一卷而回，落到了手心，神念飞快地往这些储物法器中一扫而过。这位元魔圣祖啊，却脸色为之一沉，那老怪物果然有所防范，陨界石果然不在这个小子的手上。自语两声之后，黑袍青年目光一转，重新望向了韩立三人，面上的煞气一闪浮现。
你们三个人哪个藏有陨界石啊？只要乖乖的把它交出来，本座可以破例的饶其不死。
韩立三个人闻听此话，不禁是面面相觑啊。
前辈搞错了吧，
既然连灵族道友身上都没有阁下所要的东西，又怎么可能会在我等几人手中啊？半晌过后，韩立轻叹了一口气，缓缓地说道，
既然这样，你们也没有留下的必要了，就全部都给本圣祖消失吧。
人眼圣祖呢，虽然说早就有所预料，但是真正听到了这般回答过后，目中仍然不禁闪过了凶光，说道。话音刚落，他猛然之间把手中黑色的巨剑往身前一横，并往高空的虚空一划，顿时巨剑表面黑色符文一涌啊，一道漆黑如墨的剑光从剑身上飞出，往高空一冲而去。
不好，快拦下他，他想破开此地禁制，再将魔气引入进来。
陇家老祖一见，顿时神色一寒，脱口而出，并毫不迟疑的单手一扬，三个寸许长的金色小叉脱手射出，一个晃动就蓦然之间化为了三道金虹。这三口金叉也不知道是什么宝物，这边刚一射出就爆发出了百丈巨力啊，正好挡在了乌黑剑光的上空。轰隆隆一声巨响，黑色剑光只是略微一顿，就如摧枯拉朽一般的将金虹从中间一斩而开。三道金虹呢，一个翻滚散开，顿时六节散开的金叉光芒全无的往一旁坠落而下。但是就在这片刻的耽搁，一片五色光霞包着一颗赤红的金珠，以一闪的激射而至，狠狠地砸到了剑光之上。却是鱼少女也一咬牙，祭出了一件原先舍不得用的一次性异宝。赤红金珠呢闪现而出过后，一碰上剑光，一声闷响随之拇许大小的赤红火云爆发而出，将小半天空都映的是痛红一片。此火云呢和一般的雷火是大不相同，除了滚滚的红焰之外，
里面竟然还隐隐的有金银两种丝芒是若隐若现。虚空在此刚一现出之后，更是一下子变得朦胧模糊了起来，甚至下方的池塘表面微微一颤，竟然咕嘟咕嘟的沸腾了起来，甚至于连站在低空处的韩立都一下子觉得四周的空气滚烫了起来，仿佛整个困灵谷都要被点燃了一般。涅槃珠，韩立低声叫了一声，神色大感意外。此珠啊，名气可着实是不小，即使是在整个灵界当中，那也算是赫赫有名的异宝。是和一般的雷火珠不同的，它可是拥有真血之人，利用专门的秘术将部分的真血炼化过后凝聚出的一缕涅槃之火的宝物。此宝呢，以损耗血脉中的真血为代价，那涅槃之火更是部分火属性真灵才能拥有的本命之火，威能之大也就是可想而知呢。韩立虽然说第一次见到此宝，但是也相信一般合体后期修士恐怕都是没有办法承受涅槃之火一击的，这大概就是鱼少女所留的杀手锏之一了。但是说真的能够对黑魔笔放出的剑光奏效，那还是两说的事情。韩立心念飞转，手中托着的两座极山呢，这个时候已经嗡嗡的低鸣了起来，幻化巨猿更是一声劈吼啊，底表一根根金色的电虹弹射而出，交织闪烁之下将庞大的身躯全都笼罩在了其中。巨猿在金色的电光掩盖之下，身形显得是模糊不清起来。黑袍青年看见涅槃之后，脸上的神色微微一动，抓着黑色巨剑的手掌蓦然之间泛起了一层晶莹的黑光，往剑身悄然地注入而进。高空当中凄厉的剑鸣之声大起，轰的一声，赤红火云中心处一阵疯狂的旋转，蓦然一空，一道漆黑剑光竟从中洞穿而出，直冲更高处的绿色光幕。此剑光比起刚一放出来的时候细了一些，但是剑光中蕴含威压且更加可怕几分。可是就在这个时候，绿色光幕下方的虚空当中波动一阵而起，金毛巨猿的庞大的身躯在电光缭绕当中诡异的闪现而出了，并毫不犹豫的大喝一声过后，手中两座丈许高的极山就狠狠地冲剑光一掷而去。以韩立变身成山岳巨猿的神力，外加如今的合体后期修为，两座极山只是一声爆鸣，就立刻化为一青一黑两颗直径数丈光球狂射而下，所过之处天地元气为之翻滚，两侧虚空蓦然之间多出了无数拇指粗细的白痕出来，仿佛这两座极山声势之猛竟将虚空都直接撕裂开一般。远处的黑袍青年见此，脸色首次是微微一变，漆黑的剑光刚一迎头斩到了光球之上，两声巨响同时爆发而出，前半截剑光啊顿时一颤弯曲起来，但等极山中狂涌出两股仿佛潮水一般的难以想象的巨力过后，整道剑光呢都一声哀鸣的寸寸碎裂而开，凭空化为了点点黑光消失掉了。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379回。